黑工要挟欧洲，美德联手对阵。川普遇刺被精准预言，牧师谈论选情。乌克兰话俄军将受伤士兵送上前线做人盾。中共响三中全会前取消 GDP 发布会。美国涉藏人权利法案令中共抌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15号。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 GJW Plus 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单止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令你在宽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月只需6.99美元，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月9.99美元，享受更多专属内容的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 SOUNDHOPE， 即可享受15%的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 GJW Plus，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计划在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端打击火力，这一决定标志着美国巡航导弹在20年后重返德国，令普京如芒在背。克里姆林宫13号发难，警告美国在德国部署导弹可能会使欧洲各国首都成为俄罗斯导弹的目标，从而重演冷战式的对抗。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接受俄罗斯国有电视频道俄罗斯一采访时提到了一个悖论，欧洲是我们导弹的目标，我们国家是美国在欧洲导弹的目标。佩斯科夫说，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压制这些导弹，但潜在的受害者是这些国家的首都。言外之意是要绑架欧洲国家的首都，他还暗示这种对抗可能会破坏整个欧洲。当频道主播提及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告终，佩斯科夫反驳道，欧洲正在分崩离析，欧洲现在并不处在最好的时刻，在不同的格局下历史的重演是不可避免的。白宫星期三在北约峰会上宣布，将从2026年起定期在德国部署包括战斧巡航导弹在内的远端打击火力，以作为威慑力量。白宫表示，通过展示这些先进能力，将显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以及对欧洲综合威慑能力的贡献。克里姆林宫对这一举措强烈反弹，指责华盛顿向新冷战迈出了一步，并直接参与了乌克兰冲突。尽管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五表示，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通了电话，讨论了降低可能升级的风险。德国总理索尔茨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索尔茨在北约峰会上告诉记者，这个是某种程度上的威胁，是为了确保和平，是一个在适当时间做出的必要和重要决定。德国国防部长包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对德国广播电台表示，这一部署的决定填补了德国在能力上非常严重的缺口。针对克里姆林宫警告美国导弹部署可能使欧洲首都面临风险，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美国同北约并不寻求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任何针对北约盟国的军事行动都将引发压倒性的回应。该名发言人说，俄罗斯是对盟国安全以及对欧洲大西洋地区和平与稳定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并补充道，俄罗斯挑起了这场战争，俄罗斯今日亦可以结束它。另外，波兰外交部长席科斯基12号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波兰正在考虑乌克兰提出的拦截俄罗斯飞弹的建议，并探讨在乌克兰领空内拦截这些飞弹的可能性，以免这些飞弹击中乌克兰城市或进入波兰领土。席科斯基解释， 从圣彼得堡附近发射的俄国飞弹会沿着波兰边境飞过白俄领空，短暂进入波兰领空40秒，然后再击中乌克兰境内目标。这些飞弹侵犯了波兰领空，对安全构成威胁。他进一步讲明，波兰面临的困境在于，如果军方在飞弹进入波兰领空后才将其击落，这样飞弹的碎片就可能对波兰公民和财产造成威胁。恰好乌克兰此时伸出了橄榄枝，表示波兰可以在飞弹接近波兰领空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在乌克兰领空拦截这些飞弹，在我看来这是自卫行为，但需要进一步探讨。本周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出访华沙，并在当地签署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协议。直科斯基透露，两国在协议中讨论了波兰击落俄罗斯飞弹的想法，但他强调这个只是一个探索阶段的想法。波兰国防部长柯席尼亚克卡密希指出，波兰不会单独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的决定只有在同北约盟国协商之后才会做出。美国总统候选人川普遭到枪击行刺未遂，对美国总统选举态势产生轩然大波。而在 YouTube 上，有一名宗教预言师在3月美国日食之前发布的短片中，准确预言川普遭遇暗杀时的详细场景，其中包括被子弹击中耳朵，然后俯在地面上自我防护，整个过程和7月13号场景完全相同。根据牧师比格斯今年3月14号在 YouTube 访谈节目描述的预言场面，他表示看到川普站了起来，然后有人企图暗杀他，这颗子弹飞过他的耳朵，离他的头太近了，以至于将他的耳膜都撞穿。他在某一刻时刻指着右耳，示意川普的右耳遭到子弹击中。而川普本人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写道，我被子弹击中，子弹穿过了我的右耳上部。外界发现，由于影片上传时间无法更改，因此该预言被证实准确。而在接下来的预言中，比格斯表示他亦看到了暗杀发生之后的一些景象，其中包括川普在这段时间内跪倒在地上开始敬拜上帝。比格斯还说，他亦看到川普将会赢得总统职位，但是在这个之前他还会经历一个艰难的阶段，包括面临一系列诉讼，但是一切都会停止，事情会开始挣脱束缚，到了秋天川普将会获得足够选票赢得选举。而比格斯亦警告说，在选举结束之后，美国将会发生一个巨大的经济崩溃，他预言这个会是一个巨大的黑暗时期，但是随即美国政府亦将诞生经济计划应对这个时期。他说，这些事情意味着一个修正即将到来。无独有偶，香港堪舆学家杨天明亦在7月7号的节目中提到，生肖属狗的川普龙年犯太岁，有生命危险。他亦举例表示，遇到生命危险的可能包括疾病以及遭遇枪击。相关的节目由于预言准确，获得大量观众留言支持，一些人士对这样的事件表示叹为观止。14号英国电讯部报道指出，乌克兰军方在新闻发布期间表示，俄国正在将受伤的俄军士兵送回前线充当人盾。基辅军方表示，他们在作战中俘虏了已经在先前袭击中受伤的俄罗斯人，一些俄军士兵在受伤之后从后方再次被送回火线，此前他们只得到极少的医疗照顾，一些士兵不得不在战场上撑着拐杖被乌克兰军方俘获，有些人的伤口被发现已经在下跪腐烂，亦有受伤士兵在接受重返战场的命令时录制了影片，恳求上级给予他们适当的治疗。基辅表示，目前俄军的肉盾突击队通常由步兵、释放的囚犯和伤残者组成，很多人只是为后方步兵作掩护，作为以冲锋压倒乌克兰的策略之一。英国军事情报部门说，在过去两个月来，俄罗斯军队的人数数量已经减少了多达7万人， 这一速度令人震惊，而且没有任何放缓的迹象。在新开辟的前线以及乌克兰东部与东北部战斗激烈升级的情况下，最新的俄军士兵死亡人数大约平均每日超过1000人。网络流传的影片显示，一些俄军伤兵在被要求上前线之际发布社媒影片，要求取得适当治疗。一些人在影片中撑着拐杖并且展示伤口，恳求上级收回决定。乌克兰士兵告诉每日电讯部，现在他们看到受伤人员在战斗中摇摇晃晃的前进已经是正常现象。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部分乌克兰战俘被俄罗斯用作人盾送上火线，做法违背了国际公约。匿名的士兵透露，有一次他们在前线发现了受伤的俄军冲锋兵，亦曾将他抬了好几公里试图挽救他的生命，原因是他们的部队将他丢到前线等死。部分受伤士兵希望投降，但他身后的其他人继续射击的现象出现。中共三中全会15号在北京开幕，目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低迷，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萎靡不振。在这个政治敏感时刻，原定将在15号举行的第二季度 GDP 新闻发布会被取消，改为仅在网上发布。彭博社引述消息说，在本次会议期间，北京将打破会议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解答经济数据问题的传统。据悉，上一次出现类似情况在2022年10月，当时为了避开中共20大 GDP 和贸易数据的发布，被推迟了几日。外界预计中国经济在截至6月的第二季度增长 1.1%， 低于第一季度。彭博社13号以经济专家为对象进行了内部调查，结果显示参与调查的大多数专家预测，今年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将比上半年慢，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在今年剩下的时间内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外界认为今年下半年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障碍是出口放缓，因为最近美国和欧盟决定对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即将对中国的出口带来不少的打击。亦有观点猜测，在中共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共领导层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因此负担加重。中共三中全会重点讨论长期经济改革和目标，但不清楚是否会有任何立即的政策回应。在召开会议前夕，民间流传出最新经济评论，认为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历史的垃圾时期，毫无投资价值，遭到中共出动官媒发布评论文章灭火。但是外界仍然关注北京摇摇欲坠的房地产债务危机问题，以及政府债务困境。花旗集团研究员余长荣表示，三中全会以后，中共可能会出台更多的房地产对策，但实际的效果仍然不明。中共政府星期六对美国总统拜登签署的一项美国法律表示强烈反对，该法律要求北京解决西藏自治权的争端。对此，北京当局声称捍卫利益。拜登政府12号将西藏争端法案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案旨在推动北京和西藏领导人举行自2010年以来的首次谈判，以确保西藏寻求获得更多自治权的主张，并且就喜马拉雅地区问题达成谈判协议，敦促北京满足西藏人民对其历史文化的愿望。法案发布之后，中共外交部声称美方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当局仲宣称美方法案向藏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要求美国不得实施该法案。路透社分析人士表示，尽管华盛顿一度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新的法律对这一立场提出了质疑。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西藏人民信奉宗教和捍卫文化的权利，指责中共政府在与印度接壤的偏远地区侵犯藏人权利。 随着达赖喇嘛上周满89岁生日，人们的注意力集中西藏和中国的问题上。达赖喇嘛表示，他将在90岁生日前后澄清有关他的继任者的问题，而中共坚称要负责挑选其转世灵童，试图进行额外干预。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